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主的面前。那今天呢，我们呢一起要来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那我其实呢到现在呢还是有一点后悔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圣经的一卷一卷的书哈，用一次来讲哈。那我不晓得多少人呢，多少人已经有读完利未记的，请你举个手。利未记的哦，比较少哈。比较少哈，还是不错哈。你有没有发现利未记很难读哈？啊，对哈，很难读哈，我也很难讲啊哈。所以呢，帮助我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哈，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哈，来领受他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让他的话给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一样的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开口，先为自己来祷告，求主使用早上的聚会，来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位来说话，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来遇见他。然后我再带大家一起来祷告，来，大家一起开口，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主啊，孩子三，谢你，谢谢主，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在你面前来仰望你，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卸下一切的重担，单单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为了要来听见主你的话语，听见主你要对我们说的声音。主啊，帮助我们专注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可以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恳求你让我们清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是什么。谢谢主。阿爸父，当我们众人一起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说，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主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要单单将荣耀都来归给主你自己。阿爸父，我们渴慕听见主你的声音，明白你的话语，恳求亲爱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真实的看见，耳朵打开听见，心里明白，以至于我们整个人都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教会要在这个地方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主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都可以自由的看见你，听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将荣耀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们。台长将荣耀归给主，请坐。其实呢，我们做一个决定呢，一定要就是说快速的哈，把这个圣经的每一卷书呢，用一个总结的一个方式呢，来跟各位分享的原因是呢，否则我们其实非常少有机会呢，用一个比较全貌的方式呢来看待神的话语。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一系列先来讲摩西五经。这摩西五经呢，都是摩西呢亲自所写的。这五卷书，今天来到这个第三卷，我们看了创世纪，我们也看了出埃及记。那很多都是许多都是发生曾经所发生的事。他们所记载，他们遇见这位主跟主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记载下来。可是来到利未记呢，它就比较困难一点。这个利未记呢，好像是为利未人所写的，但是原来呢，利未记并不叫利未记，这是后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把它加上的一个名字。其实它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神要与人相遇的时候，或是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所要预备的事情。所以它里面呢讲了各式各样有关献祭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呢，很多人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跟出埃及记非常的不一样，甚至跟创世纪也截然不同。他讲非常多细微的事情，那一些细微的事情，他讲到说一个祭物要怎么预备，有的要烧，有的不要烧，有的举的，有的摇的，有的是呢直接是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是甚至祭司可以使用。然后后面又讲到说祭司他的一个条例又是什么，然后讲到说一个人他应当要怎么过生活，怎么样子来过节。 所以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细节。那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面对呢？我知道包括在我们当中有许多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那无论是新朋友啊，你可能说你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你要讲这个利未记这么困难一个，我怎么能听得懂呢？啊，所有的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这边的基督徒也没有很懂哈，因为整个教会都是跟新朋友差不多哈。可能很多人发现，诶，原来教会有利未记，诶，圣经有利未记，这个还蛮稀奇的哈。以为这是刚加入的嘛，这是新版的嘛哈。啊，那当然是开玩笑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没有关系哈，我们从一个全新的一个角度，所以你不会觉得就说，诶，我没有读，我不懂，那可以吗？我们想办法用一个方式让大家都明白。因为呢，就算是你是多年的基督徒，有时候读的时候也不明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尽量要把它简化到一个地步呢，是你可以一目了然。那因为它有太多的细节，很多人是被这个细节带走了，所以他失去了整个摩西呢写下这一卷书它最主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那我希望最后的时候我也可以用一种示范的方式呢来把这个话题讲解清楚。首先呢，你来看到利未记的时候，这个创世记有50章，这个出埃及记40章，现在来到利未记呢27章，你就知道它越写越少了哈。那虽然只有27章比40章50章少很多，但是呢非常困难明白。那我大概给它分成这个样子哈，各位，我把它简化，利未记27章前面10章是讲到说一个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后面11到27章是讲到说他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呢过生活。他们本来是住在埃及的，现在他们离开埃及，要经过旷野，要来到神应许之地，他们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第一个他们想要面对的，他们需要面对的是这个上帝，一个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前半段。后半段呢是讲到就是说呢，那我要怎么样子来过生活，然后更细的来看，在下一章里面，下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说呢，来到神的面前，原则上它分成两种方式或者是一个方式，这个呢可以帮助你更清楚明白。其实这一个表呢基本上已经帮助你看清楚整个利未记大概在讲什么。所以前面一到十章讲到说一个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献祭，但是呢谁能献祭呢？是借着祭司才能献祭。各位你明白，你要给我一点回应哈。明白。我因为今天协同牧师生日哈，所以你不要忘记哈，因为突然想到说你明白的要说明，他不在你不用跟我拍手哈，你要去祝他生日快乐哈，麻烦你哈，明白的说明白哈，否则我会觉得很孤单，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哈。来到神的面前，根据利未记讲你要献祭，另外一个呢不是你自己献，要透过祭司来献，这样子 OK 吗？各位好，你稍微明白一下，献祭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事情。请问上一次你带着这个牛，牵着牛来到教会是什么时候？没有哈，你还敢讲的那么大声哈？来到神的面前呢，为什么不要献祭呢？很多基督徒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像我们呢，本来生下来不是基督徒的，不是在基督徒家庭的，我们从小拜拜的，我们从小就知道要向神明呢献祭的。这个不用基督徒，大概所有在拜神的都知道是不能空手来朝见神的，对吧？像我对哈，就你们其他们都是，那你们曾经都没有拜过就是了哈。我已经做过调查了哈，我们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仔细去思想一下，初一十五的拜拜呢，是不是你再少也都会摆东西出来，因为他们都知道说敬拜拜拜是要奉献的，没有错吧？但是为什么来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空手来？你跟我一样练空手道吗？那每个人都坐着只有我站着，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都来做礼拜，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你是来敬拜神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呢，立位记有讲，其实是要献祭的，而且要有祭司把你的祭物来献在神的面前， OK 吗？哦，那后半段呢，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献祭，但是其实不是没有，其实是已经献了，哦，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后半段与神同行呢，他就讲到几件事情。他讲到说呢，一个人呢需要圣洁，除了他个人要圣洁，在关系上面也要圣洁，还有呢所有有关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好，哦，这个不困难理解的。你的家里面呢，你家里呢觉得说干净非常重要的话，他做父母亲的会要求整个全家都是要干净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中间又夹杂的几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过节这一件事情，总共有七个节日。那他们的整个一个组织的方式就是呢，神安排他的百姓一年过七个节，等一下你会看到我会解释跟你讲这个节日，也就是每到一个节日的时候，他们呢在过节的时候呢，他们会纪念以前神曾经为了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是透过节日，就像你现在有圣诞节的时候，就是说他有一个节日，就是你到那个节日就会去思想，哦，有一位主为我们诞生了，对不对？来到复活节的时候呢，你就会纪念说，诶，这位主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你听懂那个意思吧，哈。所以呢，神有安排节日，也就是说他的百姓的生活除了个人要圣洁，关系上面要圣洁，一切的事情上面要圣洁之外，他们借着过节日来纪念神在他们当中已经做的事情。阿们。好，所以这个就是与神同行。再来呢，我们先来讲哈，在我看下一个之前哈，你看一下哈，祭物哈，你有看到祭物对不对？我讲一下，因为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各种不一样的祭，然后用不一样的动物来献祭。你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呢，他有分一般人的献祭，跟分官长，包括祭司他们自己的献祭。那基本上呢，神要求一个带领者，他们所献的是超过一般人的，也就是神对带领者的要求是超过对一般人的一个要求。然后他总共，各位，你跟你旁边讲要忍耐一下哈，我快讲完了哈。好，你不要这样讲就魂游向外了哈。一个是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是在神的面前过生活，可以吗？那来到神的面前是透过好，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一遍哈。来，我们来再来看立位记哈。一个是透过献祭，但是不能普通人献，要祭司才能献， OK 吧？好好好，哎，主啊，求主帮助我，我就不懂为什么我给自己陷害自己哈。那总共有五种的祭，那他讲了各式各样细节，那讲的非常的就是细到一个地步呢，很多人呢，因为你不是祭司，你没有要献祭，所以你会觉得说这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它是有关系，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就很麻烦，所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所以第一个，它有总共五个祭，快速的讲。那五个祭呢，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做馨香祭，一个叫做赎罪祭。真的是很不好意思，第一次来的朋友们，我等一下答应你，我一定会把它解释清楚的。馨香祭呢，是跟罪无关的，是要奉献给神的。另外一个是跟赎罪，是跟罪有关的。它大概就分两大类的祭，那总共有五个，一个叫做燔祭，一个人把他自己在神的面前说我献给神。第二个呢，素祭呢，比较像是他把他的工作他所做的献给神。第三个平安祭呢，简单的讲就是他要为了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来感谢神。所以这些都跟罪无关的。那右边的赎罪祭呢，又分两个，一个叫做赎罪祭，一个叫做赎愆祭。那赎罪祭的概念呢， 就刚才呢，一开始的时候，有弟兄就来问我，因为他以为他今天要翻译，就说：“哎啊，这两个到底什么差别？啊，同样是赎罪祭，为什么要分成这样子？”哈，它的概念是这样：赎罪祭呢，你没有记得没有关系，你只要听懂我在跟你讲的意思。一个是讲一个人普遍他所有的罪性，有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但是我不晓得我做了什么。你不晓得你做什么，不代表你没有罪。是吧？对哈，你看很少，整个中间以后后面都没有人回答哈。我就讲过了嘛哈。其实呢，我在跟人家传福音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人家说人有罪，他就开始要吵架了。为什么说我人有罪？那以前我花很多时间要跟人家解释为什么人有罪，后来呢，我发现呢，除了浪费很多口水之外呢，最后都不成功的。后来我改一个方法，完全都成就的。如果呢，我跟一对夫妻讲说人是有罪，他们都不接受，我就会跟太太讲说：“你认不认为你先生有罪？”他马上说：“有，这个有罪。”这个瞬间他就讲：“这个有罪。”他完全能接受罪的问题。我从第一天，甚至这个蜜月都还没结束，我就知道他是有罪的。哎，我就发现我当场可以得到他的心了。那其实你认为？我去问先生，他认不认为他太太有罪？
有。
你知道为什么弟兄那么大声吗？因为他太太今天没来。哇，讲那么大声了哈。通常弟兄他觉得有，可是他都没有说话，他手一直在那边，很焦虑，在那边说：“当然有啊，对不对？”所以太太觉得先生有，先生觉得太太有，那你觉得都是有罪？有。只是我们觉得，可是我的罪跟他罪不能比啊，他罪大成那个样子。有一个太太跟我讲说：“你知道我先生多么自私吗？”我说：“人不都自私吗？你也是啊。”我是，但是跟他没有办法比，他那个自私真的是无限大的自私啊。哎呀，所以这个问题呢，有一个是一般的罪，有一些是你明显知道你做错了什么事，你良心也过不去，而且不用人说你。你知道有一些人，我跟他讲有罪，他会反对，他会起来为自己捍卫，我没有犯罪，我另外一半有，我没有。可是呢，有一些人，你跟他讲你犯罪，他不用你说，他自己知道，因为他知道他做了什么，而且他良心也不放过他。那个就叫做赎愆祭，就是你为了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所知道的，你除了要献祭之外，我曾经在这边讲过这个道理，就是你还要赔罪，就是你还要另外再加上五分之一啊。今天呢，我偷了我弟兄的东西，我不能说哎，我有罪，然后跟神认了罪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了。我要把我所偷的还给我的弟兄之外，另外再加五分之一。哎，你有听过我讲这个道吗？哈，有吗？还是我们回去再讲那篇道好了哈。有啦，我有讲了，不要这样子了哈。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是说 sorry 就结束了，你要偿还的。所以这个跟赎愆祭有关的。好，我不能再花时间讲这个事情了哈。下一个是讲节期。节期呢也有七个，哦，各位你们还在吗？好，你们忍耐一下哈，七个节期。其实这七个节期呢也可以分成三类三段。其实呢你怎么样子看它呢？哈，这个我心里有点不平衡哈，大家拿手机一直在照 PPT， 没有人要照我，你好歹也照我一下嘛哈。啊，没有，不要照我，开你玩笑的哈，不要照我，照他哈。它分三段。就你会发现呢，节期里面呢，三个节期是在同一个月的，然后呢，中间一个五旬节，后面又三个节期，它是三个 grouping 的，它是分三个时期的。所以那时候呢 ，Hello， 看我一下哈，不是所有的献祭都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那每一个人住的地方都很远，它不都是在耶路撒冷旁边，所以神规定。人们呢，以色列的男丁啊，一年三次要来朝见他， 那三次呢，就是这三，就是七个节期，它是分个三个时段，可以吗？所以他们都是带着礼物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没有人空手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说，哦，神啊，我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怎么这样的话你讲得出来呢？你应该是来献祭的，不是吗？以前的人都是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三次来朝见神，没有人可以空手来到神的面前的。好，以后你空空的来，请你不要讲那么大声， OK， 小声一点哈。那七个节期呢，我也快速讲，一个是逾越节，在正月的14号，然后无酵节、初酵节，你会发现他们是非常靠近在一起的。然后呢，隔了50天呢，有一个五旬节，然后呢，后面的7月从吹角节、赎罪日到祝棚节呢，它又是在同一个月的里面，它分三次。啊，可能你今天对这个节期啊，没有多大的一个感觉，为什么呢？你可能对中秋节比较有感觉，端午节比较有感觉，或者是你农历过年你是比较有感觉的，因为这是我们在过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华人，我们华人有华人的节，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节，但是那个节是有原因、目的跟意义的。好，快速的跟你讲一下。哎，在我看下一个 slide 之前，请你看我哈。Hello， 你不要以为我后面看不到啊，你后面也要看我哈。来，注意哈，怎么看待节日啊？因为呢，一个是给那个时候的，一个是给我们现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在 2023， 我们在讲现在，又要了解过往到底发生什么事。看到哈，人是哈，我在中间哈，在中间哈。一个是纪念神过去所做的事，一个是要纪念神正在做或将要做的事。再讲一遍，各位，因为利未记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一定要花这个时间跟你解释，否则你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听到了。再讲一遍，一个是对当时的人要纪念过去神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不会忘记。每一次过节的时候，下一代问上一代，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个节，他就说因为神曾经做了什么事， OK 吗？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也借着这些节日来对我们说话，他是借着这节日来告诉我们说他正在做的工作。好，一个是过去做的，一个正在做跟将来要做的事情。明白的说明白。我真的不想学他，但是不得已的哈。好，下一页哈。逾越节就是呢，纪念出埃及时呢逾越的这个经过，也就是呢神用大能的手击打了埃及，把以色列人救出来。那灭命的天使呢越过了神的百姓，审判了埃及人。OK， 这个呢代表了什么呢？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救了我们出来。各位，我们没有住在埃及，或者是在座当中曾经住过埃及，我不晓得，大部分人没有住过埃及。但是他讲说，神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把我们从这个世界跟撒旦的手中救出来。 Hello， 一个是曾经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个是透过耶稣基督对我们现在做的。你看得懂那个意思吗？再来，无酵节是纪念出埃及时他脱离旧生活的行动，他们要赶紧出来，所以他们的饼是没有办法发酵的。所以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是神怎么救他。那个酵代表一个人要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那这边也讲到说，一个基督徒呢得救之后要过的圣洁的生活。再来，初熟节纪念神使农作物初成长的这个恩典。那这边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 阿们。这是前面三个节，再来第四个。第四个节呢，是教会比较熟悉的。前面那个逾越节呢，来到教会我们比较多讲的是复活节，其实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只是呢它前面三个节合在一起，我们都统一讲是这个复活节。但是呢复活节后面呢的这个五十天，我们就讲到是什么呢？五旬节。五旬节呢是纪念神使农作物全成长的这个恩典。那对我们教会来讲，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教会的时候，整个教会是圣灵浇灌之后整个开始的，这个是五旬节。各位你看到这是来到第四个，对不对？后面还有三个，对不对？那从以色列人的角度，神过去都全部都做了，从基督徒的角度，他做到第四个节日，后面还有三个正在发生或是将要发生。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讲有困难，但是我还是把它讲。一个叫做吹角节，吹角节是为赎罪日预备的，吹角节是对赎罪日预备的，它等于是号召所有的人来为赎罪日预备的。赎罪日可以说是整个他们所有节日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要解决他们罪的问题，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最后才有一个祝棚节。那我这样子讲一下好了。对教会来讲，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而且呢他复活了之后，圣灵浇灌下来在五旬节。那整个新约一直在讲他还要再来。跟你旁边讲，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他会吹起号角，把所有的人召聚起来，就是这一个吹角节。也就是号角吹响的时候，他把所有人带进来。那其实在启示录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一定要再跟你强调，节日一个是讲到过往做的，一个讲正在做的事情。然后赎罪日是整个以色列人都要归到神的面前。现在是不是以色列在那边战争，跟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在征战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讨论，对不对？那很多人就很复杂，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看待这件事情。刚才有同工问我说，哎，你要不要花个时间讲？我说可能要另外找时间，因为这个立位记我已经很头痛了哈。但是我可以稍微讲一下，现在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人，他们是不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的。他们所相信的，他们主要的信仰是犹太教，不是基督教，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他们呢，其实呢是不认同基督教的这个弥赛亚，叫做耶稣基督。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弥赛亚还没有来，还没有来。基督徒是认为已经来了，就在2000年前来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就是犹太人，他就是以色列人。但是呢，这中间有非常大的一个冲突，我再退后一步讲，请你再看我哈。全世界的宗教可以大概分成是一神论，或者是多神论，或者是无神论。那讲一神的，就是说只有共同只有一位上帝的，大部分都相信有很多位神的神明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你到印度的话根本算不过来，我觉得神明比人还多。那相信一个神的呢，就只有三个。一个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再来是什么呢？犹太教，犹太人所相信的也是这位耶和华。那回教所相信的这个阿拉呢，所指的也是旧约的这一位神。但是呢，这三个相信只有一个上帝的这三个重大的宗教呢， 对弥赛亚的认知，谁是救主，有最重大的分歧。这样子讲可以吗？哈，圣经里面讲，在赎罪日的时候，这是讲到未来，是以色列全家，现在还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会全家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那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最后讲的千年国度是讲到祝棚节。各位哈，因为我没办法一直这样讲，一直这样讲下去的话讲不完哈。我要讲今天的主题哈。首先呢，你看今天的经文，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
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
好，你说这个好像没有讲完，为什么你要用这一段经文呢？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一个主题啊。好，刚才我都在介绍利未记，我现在要介绍它里面重要的观念。以前神对他百姓说话是在西乃山上，你记得在出埃及记最后记载的就是他们建造的会幕。”会幕就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所以现在神要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各位好，接下来不会困难的，你跟你旁边讲，你放心好，接下来会比较简单哈。啊，看我，你说听了半天，可能很多人听了半天，只记得牧师说下个礼拜要带牛羊来。好，你带来我没办法处理，虽然我喜欢吃牛排，羊排也不错，但是我真的不会处理 OK、啊、对的，协同牧师可能会，你说协同牧师是你的生日礼物哈，开玩笑的，你不要真的带哦，不要真的带哦。我不是要来跟你讲这一些的条例规则，我是要跟你讲主要的一个概念，是神要他的百姓进前来，他要跟他的百姓呢相遇，面对面。为什么呢？因为神跟人呢要有关系的。我们从小在拜拜的时候，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神明有关系的。我只有想到就说呢，阿嬷在教的，他说什么呢？你给神明他要的，神明给你你要的，它就是一个交换嘛。好，我前天在高雄在布道的时候就在讲这一件事情嘛。我们从小的时候，阿嬷带我在拜拜的时候，他一定要讲清楚拜的是谁，那我是谁。我阿嬷都会跟神明讲他叫什么名字。讲完之后，你怎么知道住哪里？是谁告诉你的？齁、哦、他会在讲说，这哇阿孙呢，旁边这阿孙呢，他叫吴国伦啦、啊。就是我啦齁，黄国伦啦、啊。然后就要讲住哪里。然后重点是电话多少也要讲一下。我就讲过说，我从小到大会背我家的地址跟这个电话是拜拜来的。因为他每一天重复啊，你每一天听了我都会背了嘛，对不对啊。哦，那我是想说，现在的人还再加上 email 哈，电子邮件，你要上有时候找不到人的时候哈，电话不通哈，还电邮可能比较快一点哈。可是他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在办交涉，这有点是一个合约，你听得懂那意思吗？尤其是我们在初一十五在拜的时候，我就问阿嬷说：“啊，那叫切操啦，什么全部都摆出来。”其实我是心里非常开心的，我不晓得他拜谁，但是我知道等一下是拜我的。他是一个交易嘛，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神跟我们不是一个交易、啊、他想跟他的儿女，他的百姓是他的儿女，建立一个个别的关系。我希望你来，那我也希望靠近你，亲近。你怎么思考这个事情比较方便？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你怎么思想？整个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最主要就是，它是一个父亲跟儿女的一个关系啊。 看我，有多少父母亲希望他的儿女贴近他？你不希望吗？但是呢，常常看到你的儿女的时候，气得要死。或者是什么呢？你的儿女呢，不敢靠近你。如果我用这个角度来跟你分享，你会比较明白。所以下一页，他讲什么呢？下一页呢，有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利未记的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先停在这边，在下一页，在一起啊，十一章第四十五节，一起来，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然后在一节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一起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呢，他是圣洁的，他想跟我们靠近，他也希望他儿女跟他靠近，但是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面见，就是彼此面见。我今天主题是面见神的必要条件。其实来到神的面前的必要条件是他是圣洁的，你也要是圣洁的，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圣洁的神他要求他的儿女进前来也要是圣洁的。所以希伯来书，我为什么这边用新约的希伯来书，有一天我们也会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跟旧约的这个利未记是相对照的，真的是清楚不过的。但是这两卷都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书卷，我希望以后有机会，那个等到明年的事情了哈，再来看它。它讲到什么呢？到底这个祭物跟祭司到底指的是谁？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好，听我讲哈。那现在来了一个问题，我不晓得怎么样子去面见神，因为如果人不圣洁，不能面见他。可是问题了，我们不圣洁啊，对不对？还是你要我问你，你另外一半圣洁吗？哈，对不对？我们不圣洁啊，我们有亏的良心啊，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哈。所以这时候呢，其实我预备了很多的经文，我觉得我再讲经文下去哈，我就会医治所有的失眠症，大家都睡着了。你怎么笑成这样？很多人都睡不着的，可是来教会都睡得很好哎，当场得医治，尤其牧师一开口，在家里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哎，来教会睡得非常的好哎哈，再加上这种灯光，对不对？这种氛围哈，睡得超好的。牧师，你继续讲。好，我不讲了哈，来，我先请几位出来帮助我一下哈。这个我已经先问了 ，Hello 哈 ，Philip， 麻烦出来一下哈。想好啊 ？Yes or no？ 啊，好，没关系，他 no 就 no。哎，这个 James， 聂云，你帮忙一下了哈。帮一下你那兄弟，今天他一直说他这个喉咙怎么样子，我不晓得，我也没有叫他唱歌，他一直在意他的喉咙哈。好，来，你们两位先在后面一下哈，来，请你们两个站在前面哈，给大家看哈，面对面，这看起来就是爸爸，虽然他越来越不是阿公了，爸爸哈。这看起来就是年轻的一点了，好好，就这个样子哈。看我啊，圣洁跟不圣洁的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讲抽象，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从来没有圣洁过，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圣洁？那我用一个华人或是台湾人最可以明白的，叫做欠债。欠钱，好，你们我讲到欠钱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里面就有感觉出来了。好，圣经里面讲罪，另外一种讲法，我用从这个角度切，是为了帮助大家认识的哈。父亲借给他， 你觉得多少钱比较合适？是你有感觉的。
一亿好啊。
一亿好了。啊，一亿好了 ，OK， 好。他自己讲的，他跟他借了一亿啊，讲好要还他。各位，这有点小复杂哈、哦，我一定要用眼的，你才能明白哈、哦。你尽量试着去看他哈、哦。结果呢，这个人呢没有能力还一亿，他又跟人家借了一亿，然后呢，那一亿呢全部花光光了，可以吗哈、哦？好像是给你太太的嘛，对不对？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有没有啊，给你儿子花掉的哈。好来，好了，你知道你已经清楚不能还了啊。你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到教会哈、啊。你从那边走过来，你从这边走过去，你那边走过来，你从这边走过去，哎，碰到。
是时候了。
再来一下哈。啊他其实老远看到他，他就想闪了，有没有？你们怎么都知道？你们都有这个经验是不是？对不对？你在教会里面，你们看到人然后都没有办法直线走路，都这样闪来闪去这样，因为人太多了，对不对？因为他看到他的时候，请问一下，再靠近一点好不好？好，其实呢，他的动作是对的，他会头低低的，他不想看他。看我，他对他有不好吗？哎，有人愿意借你一亿，有不好吗？对不对？你愿意的话，你借我一亿啊？谁借你一亿嘛？对不对？他已经借他，是对他好，对不对？可是他还不出来，所以第一件事情，他看到他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各位，我一定要跟你解释一下哈，很多人看到上帝是有困难的。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是，听哦，看到他是来讨债的，他不喜欢，所以很多人拒绝有神，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有神的话，非常不方便，跟旁边讲不方便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要跟你要钱呢、啊，对不对？最好就是没有这个神的存在，是不是最好的？对不对？很多人他真的是拼尽了力气说没有神的存在是什么呢？因为他面对他的问题，这个有为难有困难，我可以明白了解。再来，有的不是因为他要讨债，是他自己心里面觉得亏欠，他知道人家是对他好，结果钱给了太不对，给了孩子。他太太一直瞪着我看了哈，没有，他觉得亏欠。各位 OK 吗？啊，所以他一直希望说你来，可是呢，他呢做一个公义的人，公义的人，欠债一定要还债。他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真的是答应好要还，可是他没有还，所以他希望一方面希望他来，他来的时候，你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讲一句话，
来吧。
他刚刚讲是时候，
是时候了。
那你觉得他想来吗？你觉得？哎，回答我了，你觉得他想来吗？好了，现在不是那么简单哈。所以你听哦，听我解释哦，听清楚哦。第一个是他面对他有困难，他有实质的欠债，这是第一个，好不好？第二个是他实际有困难，是他也看自己有问题，他有亏欠，他的良心不平安呢、啊。很多人没有良心呢、啊，但是有的人良心很敏感的。他不用看他，他自己觉得是他自己是有不对的，所以他也想闪人了。有人想闪人是因为不想还债，有人不想要闪人是因为他自己有亏的良心。现在多来一个，第三个，这个出来哈。这个是我上个礼拜上次介绍的，就是呢，我们有一个敌人的，我们是有敌人的，啊、哦，那。他不愿意做坏人，我就请他来做坏人哈。他跟我很好，我才敢叫他做坏人的哈，否则都没有人要理我的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同工都越坐越后面哈？因为怕坐前面被我叫，就是这个样子哈。 你就指着他，你是有亏欠的人。敌人是什么呢？魔鬼撒旦，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控告者。魔鬼很会撒谎，但是有时候呢，跟旁边讲，有时候他又讲实话。你知道会骗人的，就是他有时候讲真的，有时候讲假的。哦，那这个时候又会讲真的，就说什么呢？你欠的
要还。
你听到哈？他现在不晓得怎么面对他，他自己也有困难，现在又有一个人指着他，说你要还债，你这样的人不活在世上倒好，你还有脸来教会？你还是人吗？对不对？你根本是人渣。哎，你也蛮适合去当演员的哈。真，我们都没有先套好的，这很厉害的哈。好，第三个出现了哈。来这边哈。第三个是这样子。各位，这个因为利未记有点复杂，我才需要用这样子来跟你解释，是旧约版的跟新约版的。好，你往前的时候，你要跟他要啊，手伸出来，要跟他要。哎，没有，你还没有上，你要指着他哈。各位，看到没有？你觉得他怎么过生活呢？活不下去，对不对？可是我们人都活得很好，他只要转身走掉就可以了。所以天父就问说，亚当你在哪里？我不在家，都离开了。听懂哈？好了，现在第三个人出现了，第三个人来这边，他做中间人。他做中间人。旧约的时候是用献祭。献祭的意思是说，听哦，我因为没有时间读所有的经文，我简单的跟你解释，献祭只是跟他讲，说将要还，我给你担保这个东西会还，好吧？你稍微牵着他的手，跟他担保，是单面的，是他跟他担保，所以旧约是这样。所以他就可以暂时的牵他的手恢复关系，然后呢，他一边也挡了他后面的这个控告者。你指着他，各位照相啊，不是用你手机，用你脑袋照个相，脑袋照个相 ，mind picture， 用脑袋照相，这样可以吗？有哈，看到了哈，好。可是呢，这个是暂时的，一次不够。还要两次、三次，请你注意哦，旧约的献祭，它是一个预告，将要来的，好让你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你相信那个未来要来的，有人要来负担那个债务的，但是真正付了没有？还没有。来到新约的时候呢，现在退后一步，这个人直接进来了，
面向
他付了。那 Philip 是在他后面搭着他的便车来的，看哦，他付了，有人付上那个一亿，一定要有人付，但是 Philip 没办法付，他付了，就是那个真正的祭物。然后呢，祭物不是一般人可以献的，要谁来献呢？他也是那个祭司。他们都比我高，没办法哈。我发现全教会最矮的哈。Hello， 看我。他一直在讲，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真的花这个时间就是献祭的这个祭物。不能有瑕疵的，它一定是要完整，是要完美的。然后呢，献祭的祭司呢，也不能有瑕疵的。看我， 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永远没办法付那个债，没有办法偿还，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完全。第一个，我们献的也不完全。再来，献的人，我呢，我如果自己要献也不行，因为也不完全。Hello， 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件小事，这个是一个大事。很多人都以为来到神的面前随随便便，你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好像给他面子，哎，我今天来咯，哦，给你面子哦。上帝不需要你给他面子啊，那是你对他不认识，你误会了。今天呢，我们把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条路当作随便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把话讲清楚。所以他现在所献的祭，第一个他的祭物，因为利未记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那个祭物一定要是完整没有瑕疵的，所以聂云在这个地方做那个中间人，他自己成为祭物，他是无瑕疵的。再来，你要献给神的那个祭司呢，也要是圣洁的。所以只有一个人 qualify， 就是他献的献，他把自己当祭物，或者是他成为祭司把自己献上，他都是 qualify， 只有这个人可以做。好，请你再退去哈，站在这里哈。基督教跟一般的宗教的差别在这里，你听了哈。一边的宗教就是说呢，你还是要想办法还他。好的宗教都会讲说，你还是要偿还。看我啦，因为我是从一般的宗教来的，民间信仰来的，我知道嘛。那民间信仰是混了各式各样的想法嘛，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辈子还不了你，我下辈子再还，对不对？那既然欠这么多，那我来个无数次的还。你听得懂没有？所以很多人永远不晓得我要还到哪一天才有办法还清楚。那宗教就跟人家讲说，你要努力。有没有讲错？没有嘛，你真的要努力嘛。可是基督的信仰是要讲，人就是付不出来嘛，你付得出来，你也不是合适的人可以偿还嘛。好了，我再试一次，明白的说明白。我常常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哈，所以他需要出现，所以这个人呢，成为整个基督核心信仰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中间人。他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好，接下来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快速的讲，听哦，听哦，他要做什么？这个人做什么？你仔细听哦，牵他的手，你先不要搭哈，看哦，他要还债，他要说 OK 啊。如果他还的，他欠一亿，刚忘记讲那个币别是什么。
美金好
了，美金好了哈，他有感觉的是一亿美金 ，OK。结果呢，这个中间人拿了一亿日币来还，你觉得嘞？有人接受吗？你接受的话，我马上跟你借哦。他要 OK 嘛，对不对？他要觉得你还的是，我觉得是 OK 的。仔细听哦，没时间的关系，我直接讲，他付的代价，他认可。债务没有取消，是有人代偿了，付了，而且是他 OK 的。看我，这跟他没有关的。很多人讲说，耶稣基督真的为我做的这事情，我没有感觉，不是给你感觉的。那是为了神的，不是给你的。所以你看到那个祭司要进到神的面前，要带着血进去。下一页，一起来念哈。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罪。
这是为什么意思说在把血拿到神的面前，他是用生命，那个代价是生命去付的。请你看我哈，为什么一直讲耶稣的宝血？圣经里面一直讲十字架，耶稣留下了他的宝血。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不吃血的原因，是生命在血的里面。所以呢，你要付上那个代价呢，是有人要 流血是用生命去换来的。 OK 吗？我因为时间就这样讲，他没有看到，他要 OK， 所以他已经付清了，所以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是欠债的人，就是债主，他要点头。所以各位，神认为耶稣基督的血不是动物的血，动物的血你现在多也是没有用的，还要再来一次，所以是耶稣基督的血。最后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念，是他父亲的。这是第一个，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请你退后来到他旁边，等于是侧面抓着他。他有良心的问题，他觉得他没办法面对，所以耶稣基督也来解决他良心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他不能面见神，不是因为他觉得欠神，他是他觉得他自己不好，他怎么样子都没有办法面见神。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天良 conscience， 就是我们的良心，可以吗？最后一个，这个还是要出面哈。你不要太慈祥的，你要凶狠一点指着他。对，他是有罪啊，所以他指着他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想办法为自己辩护。你知道魔鬼来说，你算什么基督徒？你算什么？你算什么？你在被指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拿自己所做的说，没有，我很爱主，我为神服侍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什么，但是忘记了。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完全都是因为这个中间人耶稣基督在这里，无关乎他做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有这个中间人，他付上了代价，他洗净了我们的良心。时间的关系，顺便讲，他甚至让魔鬼闭嘴。但是站在 Philip 这边呢，一定要清楚明白，不是因为我有能力付，我的一切的一切都要靠着这个中间人。我只要一离开这个中间人呢，我怎么样子都不行，可以吗？拍掌将荣耀归给主，谢谢他们四位哈。我不得不跳一些的经文哈，我念给你听，你不要念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这边律法指的旧约来讲，他说是将要来的真体的影子，不是本体。圣经里面我跟大家介绍的有分旧约跟新约，就是神跟人有两个约，一个是旧的约，一个新的约。那旧约是影子，新约是本体。各位你看哦，哎，看我哈，我是本体，那边有影子，有看到吗哈？所以呢，今天我来了，那我的弟兄 Simon， 你站起来一下。我说兄弟，我来了，见个面吧。他跑去找我的影子，去跟我的影子 say hello。我来了，他不跟我讲话，他去找我的影子。哦，你完全没有听懂哈，我连问你明白都不明白哈。这样好了啦，这样好了，Simon 先坐下来好了，不好意思，你儿子在后面。今天你回家去，你的儿子好了，你的女儿好，或者你的孙女、孙子、孙女看到爸爸来了，好高兴了，就冲去抱他的影子，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感谢主，有三位觉得怪怪的。旧约是告诉你说，那个本体要来，你现在看到的是影子， 那个本体要来，就是告诉你本体来的时候，请你去找本体。可是我们现在都卡在影子里。本体是谁呢？耶稣基督。你一定要听清楚，我念给你听。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旧约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然后又说，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旧约，为要立定在后的新约。听，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的意思是，我简单的解释是，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祭物，完美的祭司，他一次献上之后就坐下来了。人为什么坐下来？工作做完。请你看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把救赎这件事情做完了，所以他坐下来，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前来。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请跟我跳一下，来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吗？大声来念，一起来。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再念一次好吗？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后面也念，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邀请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神呼召你进前来。你说，有人觉得我不配，各位，永远都不会配。有些人觉得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自己是不圣洁的。其实我当传道人这么久，很多人讲说，牧师你都不会累吗？有人讲说，你这样子一直在那边大声疾呼，这样子好吗？我心里面总是感觉，很少人知道这个中间人已经为了你跟我做了什么。说实在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当作随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随随便便的。你看到立位记，你就明白要来到神的面前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若不是这位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血，他不是只是做一个和事佬， 他付上他自己生命的代价。各位，有人为了你跟我付上代价，这个代价是你永远一辈子都偿还不了的，他代替你付上了，好让你可以存着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地进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件大事，我呼召你进前来，他为你跟我预备了又新又活的路，是让你都可以来，不是只是来教会，你都已经来到教会了，我邀请你，等一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一边敬拜一边有那个图像，神看到这个血，他公义的要求已经解决了，他接受这个偿还，我们的良心有清洁的良心，因为耶稣的血洁净了我们的良心，他也对仇敌叫他闭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血是足够的。我们一起低头好吗？利未记虽然是圣经非常困难的，我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想办法解释给你听，让你明白，神要他的儿女进前来，但是他是圣洁的，凡是到他面前的也要是圣洁，无奈人是充满罪的，所以要借着祭物跟祭司来到上帝的面前，而这个祭物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祭司也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是完美无瑕疵圣洁的那一位，他已经为了你跟我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所以让今天每一位都可以自由地进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你跟我的特权，在以前没有人可以到上帝的面前，如今透过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前来，好不好？你安静的时候，让神的话进到你的里面，对你来说话。只有你正确的认识，你才会敬畏这位神，爱你的救主耶稣基督。